弟兄姊妹，今日我要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叫做《生命之道极其》，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四十节。将基督信仰睇为一种宗教，或者是宗教里面的一种，可能是即无意的误会，但亦都可能是有意的重伤。不过无论怎样，要准确掌握基督信仰，就一定要确知它不是宗教，不是任何宗教的延伸、改良或者扩充版本，它是完全另类的信仰。不过这里我要强调，我讲它另类不是故作惊人，而是如实地描写。事实上，基督信仰如果不是另类，耶稣基督就不会招来全世界的误解，以致十字架的凌辱。但同一时间，他亦都失去了他真正可信的理由和证据。今日我要藉着《约翰福音》第五章记载的一件事迹，比较基督信仰怎样相异于一切宗教，包括我会讲到的民间宗教、贵族宗教和名士宗教，故而是可信的、可佩服的。第一方面，生命信仰和民间宗教，我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不士大，旁边有五个浪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第四节，有古卷就加了一句，加了几句就说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睇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好耐，就问他话啦，你要痊愈么？病人回答话，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将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就对他说，起身啦，拿你的褥子、你的床褥走啦。那个人就立即痊愈，就拿起他的褥子起来走了。第一节那里这样说，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经文没有讲清楚是什么节期，不过没有讲清楚都可以暗示了最少两重的意思。第一，当时的犹太社会表面上的宗教气氛确是相当浓厚，有着各式各样的节期。而第二，不过这些节期往往流为成为一些泛泛、很空泛的习俗，除了气氛之外呢，其实就没有几多实际的意思，所以呢就搞到连名字呢都没什么需要特别提起，因为没什么分别的。这个情况就好像今天大家过节一样，无论是圣诞节、复活节、新历年、旧历年、回归日、国庆日，甚至佛诞节、端午节等等等等，我们的过法呢都越来越大同小异，都不外乎是狂欢、购物、外游、倒数、嘉年华，然后加上祈福、作法、想投注香等等，都不分彼此，都是这么上下样。原出于摩西律法的犹太教，经过了大约1500年之后的发展，就竟然呢就变成，就或者堕落成为一些什么东西呢？这些教训又可以给我们什么警惕呢？我们翻转头再细心看看，这个犹太人的一个节期究竟变成是几咁可怕的一回事。第一种的变体是变成了某种的民间宗教，变成了一种民间宗教。第二节就这么说，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不士大。这几节经文也都是圣经里面所谓微言大义，它很少的字眼，但其实讲了很多东西。羊门是圣殿的北面的一道门，献祭用那些羔羊，我们说赎罪的羔羊，都是由这一道门拉入来的、牵入来的。而位于门旁边有个水池，就叫做不士大。不士大这个意思，希伯来话的意思就是怜悯的屋子，怜悯之屋。 嗱，你呢度我睇到赎罪嘅羔羊，再加埋怜悯之屋，嗱呢两个意象就足够令我哋联想到主耶稣基督舍己赎罪嗰个恩典，因为基督就系羔羊，就系上帝怜悯人嘅羔羊。亦都谂到基督教信仰最伟大美丽嘅嗰一面，亦都谂到1500年前由摩西律法所奠定嘅犹太教信仰最应该发展升华出嚟嘅嗰种生命信仰。即如果要发展，就应该发展成为咁样，因为明明系羊门系怜悯，有呢啲意思由呢度变出嚟，但好可惜喺呢度赎罪嘅羔羊同埋怜悯之屋都成为一个反讽，一个反讽，一个讽刺。因为犹太信仰已经沦为非常冷酷、毫无怜悯嘅民间信仰同埋贵族信仰。第四节嗰度话，有古卷加上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边个先落去，无论有咩病都会好翻。经文话有古卷加呢几个字，意思就系话下边嗰几句是某些版本才有，就不是所有圣经版本都有的。最可能的情况是这样，就是圣经的原文本来没有这几句，是后来的人为了解释经文里面有些含糊的地方而增补，而补上去的注解注脚来的，而最后呢就再被有意无意地拼合在原文里面，就成为经文的一部分。简单来说，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边个先落去，无论咩病都会好翻。嗱，呢几句系用嚟解释上文点解会有咁多人喺度等候水动，同埋下边嗱嗰个病咗38年嘅人做咩喺度等水动啊？呢件事嘅原因，点解佢哋会喺度等咧？就要解释呢件事。嗱，再进一步推论，系可能系呢个水池就并冇一啲恒常或者稳定嘅水源。泉水呢就会不定期咁样从泉眼或者池底冒出嚟，就好似池水忽然被一啲神秘嘅力量搅动一样。於是呢就有人误以为係天使下凡呢就搅动池水，跟住再穿作附会，再以讹传讹，最后呢就成为咗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边个落去先害咩病都会痊愈，就变成一个咁样嘅民间传说。不过我哋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只是对这个习俗的解释，对这个传说的解释，它绝对不等于圣经作者啊，也都包括后来那些注解的人，他们赞成和相信这个民间传说。除了说是这个注解并不是出于圣经原文之外，我们反对，我们不相信这个关于天使搅动池水然后叫大家斗快落水的这个民间传说。我们的真正原因，我们不信的原因，是因为它完全并且彻底跟基督信仰，也都跟我们悲天悯人的天父的性情背道而驰。我们回头再看这个传说是几咁可怕，几咁不人道。我们看第二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不士大，旁边有五个浪子，里面躺着一些盲眼的、跛脚的、血气枯干的很多病人。有古卷就仲话啊，佢哋等喺度等啲水喐，因为咧就有天使落嚟咧就搅动池水，水喐之后边个落去先，边个咩病都会医好。跟住第五节嗰度有一个病人就病咗38年，耶稣睇住佢就知道佢病好耐，就问佢啊，你要痊愈么？个病人就话啦，先生，水动嘅时候，啲水喐嘅时候，冇人帮我拉我落去个池子里边，我自己要去嘅时候就已经有其他人比我更快更先落咗去啦。你睇到呢件事，听过咁嘅传说，有咩感想？大家用心谂谂。一位唔理佢系咩上帝，唔理你咩上帝先啦。你啊呢位上帝，你睇见咁多病人，甚至个病都成38年咁耐嘅。嗱，你唔去医佢咁都算啦。因为你唔医佢咧，又或者有你嘅理由、你嘅苦衷，又或者呢班人真系大奸大恶、罪大恶极、不可饶恕，都有可能，都未可知。但系你何苦？要设计一个咁样去玩人嘅游戏呢？你叫一班残疾人士，有跛嘅、有盲嘅、有瘫嘅，苦苦守系喺个池边，就等待渺渺茫茫嘅水动，唔知几时喐， 然後一喐咧就鬥快落水。大家諗諗，慢嘅慢嘅，就根本睇唔到啲水喐，佢根本就唔知啲水喐。到人哋喐啦，人哋擾攘啦，人哋話俾佢聽啲水喐嘅時候，佢根本就已經嚟唔切啦，點落得切去做第一個落水嗰個咧？咪得我度白等。咁跛嘅坦嘅又點咧？我當佢睇見啦，真係睇見啲水喐啦。但你記得佢跛噶，佢坦，佢根本走唔喐噶，佢都係真係喺度乾着急噶咋。啊，見到都係睇到都食唔到。我哋睇下呢幅係幾咁即係可憐，幾咁令人痛心嘅圖畫。啊，呢個乜嘢上帝啊？你做乜咁忍心啊？整啲咁嘢出嚟玩啊？我諗最後。就算真係啲水凍啦，佢大發慈悲啦，搞喐啲水啦。不過擾攘一輪之後，佢係誰都唔知道，即係邊個都唔知道邊個先落水先㗎，亂糟糟一堆人落去，邊個落去先冇人知道。到頭來邊個醫好邊個冇醫好，大家又唔知嘅，得個噏字斷估。結果呢個傳說係咪可信呢？就終歸都係撲朔迷離，就真係傳說嚟嘅啫。不過呢、這個民間傳說所反映嘅，佢肯定係一位冷酷無情嘅所謂上帝，一位冷酷無情嘅所謂上帝。呢、這個情況就好似一個億萬富豪，佢喺路上面見到好多盲嘅跛嘅人喺度行乞，佢只係喺地下度掉，即係掟一個銅錢掟落地下，然後同佢哋講：你哋自己搶啦，先到就先得。仲有冇一個更唔人道、更殘忍嘅遊戲啊？呢啲嘅傳說會真係出自我哋慈悲嘅上帝，出自原嚟嘅摩西律法嗎？肯定係唔會，肯定係唔會。源出於聖經嘅猶太教，1500年之後，竟然發展出咁荒謬、迷信、殘忍、不人道嘅民間傳說。不過唔好話人，我哋諗下我哋今日基督教或者所謂天主教，何嘗唔係一樣已經發展出同樣一大堆荒謬、迷信、殘忍、唔人道嘅民間傳說？我哋已經變成民間宗教。不過主耶穌基督嘅生命信仰係絕對唔係咁樣一回事。我睇下同一件事，耶穌基督係點樣面對？第六節，耶穌看見他，就看見呢個坦子瞓喺度，就知道佢病咗好耐，就問佢話：你要痊癒嗎？病人就回答：先生，水凍嘅時候，冇人將我放喺池子裏，我去嘅時候就有別人俾我先落去。耶穌點講？耶穌對佢講：起來，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癒，就拿起褥子來走了。主耶穌基督佢反對民間傳說，不過唔意味佢睇小民間，佢唔諒解平民百姓嗰啲好基本嘅需要同埋上望。我哋睇到主一見到呢個坦子，就好直接了當咁問佢：你要痊癒嗎？你要痊癒嗎？佢好直接關心到嗰個人一生佢最上望嘅一個基本嘅需要。你要痊癒嗎？你係咪要好翻？呢、這個人按佢所理解嘅民間傳說就亂答一通，不過主耶穌根本唔理呢個荒謬嘅傳說，而只係直接了當咁繼續同佢講：起來，拿你嘅褥子走吧。結果那人立刻痊癒，就拿起褥子來走了。我哋睇到，我哋主係幾咁慷慨，幾咁仁慈，佢點會設計一個殘酷嘅傷殘運動會，要逼佢哋鬥快落水求醫啊？一定唔会、啊、当然我估计一定会有些人又会问，其实我自己都问过这个问题，既然上帝是这么仁慈，他为什么不一早并且全数就医治了这些病人呢？都要他等38年呢？甚至根本就不要叫他们遇到这些这么痛苦 的疾病、伤残的折磨啦、啊、其实这个就正正是出自耶稣基督的生命信仰超过民间宗教的另一面。我们看到 后面去到第14节，耶稣再见回这个坦子的时候，跟他讲第二句的说话，就是14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就对他讲：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嗱，民間宗教佢睇重嘅往往只係法事同埋果效，但係基督信仰佢睇重嘅係關係同埋生命，就係人同上帝嘅關係，同埋佢從上帝而嚟嘅真生命、永遠嘅生命。破壞人同埋上帝嘅關係嘅係罪，令人永遠滅亡得唔到永生嘅都係罪。嗱，呢度罪唔係指個別嘅罪行，而係整個人同上帝為敵嘅狀態。所以罪先至係真正要解決嘅問題，亦都係主耶穌降世為人、捨身十字架所要處理嘅真正問題。第十四節話：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亦都唔係話呢個人會病得更加厲害，而係話俾佢聽，真正可怕嘅唔係某種疾病或者殘疾，而係人因為罪同上帝為敵，最後落喺上帝嘅審判裏，永遠滅亡呢個結局。耶穌基督嘅生命信仰係一個好奇妙嘅組合，係一個好奇妙嘅組合。佢嘅起點係低到及於人嘅基本訴求，你要痊愈麼？佢嘅起點係好低，係低到係人嘅基本訴求，你係咪要好翻啊？不過佢嘅終點，佢嘅終點，佢係高到要永遠連結起上帝同人嘅關係，所以佢同人講唔好再犯罪，唔好再因為罪割斷你同神嘅關係。佢嘅終點係高到要永遠連起人神嘅關係，因為佢係要賜俾人永遠嘅生命。基督嘅真理，佢嘅起點係好低，但佢嘅終點卻係最高。好可惜嘅就係、是，自摩西之後，經過咗1500年，猶太教卻發展或者墮落成為民間宗教，喪失咗佢原本嘅信仰內涵。不過呢、這個只係下線，就喺、是、平民層面嘅變化，仲有上線喺上層社會嘅一個發展。就是更加可怕、荒謬、殘忍、墮落和離經半道的貴族宗教。貴族宗教第二點，生命信仰和貴族宗教。貴族宗教是怎樣墮落法？去看第十節，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猶太人對那醫好的人說，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卻回答說，那是我痊愈的，對我說，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殿里面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第十六节，所以犹太人就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当和神当作平等。贵族宗教就是所谓上流社会的宗教，笼统来说，他们喜欢华丽的宗教排场、高耸的宗教建筑、庞大的宗教建制、繁琐的宗教疑问、复杂的宗教教义，就务求要将宗教搞到高度特殊化，成为他们可以傲视同齐、控制群众、维护自身利益的统治工具。同主耶稣起点低而终点高的信仰的生命信仰相反，这些的贵族宗教却是上下不到地、上不到天，向下边，他们鄙视人民百姓低下的实际需要，对于那些饱受伤病折磨的残疾人士的基本诉求，他们都不闻不问。他反倒责备那个医好的人，说你今天安息日不应该拎着张床褥走的，是几咁即冷酷不仁。他们向上，他们亦都无视人和上帝的关系，没有着意去带领人、去帮助人远离罪恶，同天父、同上帝复和。这班嘅所谓宗教贵族，佢哋只系顾住占住呢个中间嘅有利位置，自命系上帝嘅代言人，只有佢哋有权力同埋能力解释圣经。解释圣经，例如安息日， 究竟是什么回事？结果任何另类的解释和演绎都被他们视为威胁到他们权威的异端，就连耶稣基督都不例外。主耶稣的生命信仰却是源出于真生命，就是生命的源头，我们的天父。他中间是经过另一个真生命，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他的舍己和赎罪，最后他赐人的都是真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一种这样的信仰。这种信仰不忽视人今生的苦，但是更重视隔断神人关系的罪。所以耶稣基督他总是从具体的生命相遇出发，并且是灵活变通的，而不会好像那班所谓宗教贵族那样停留在不人道的抽象教条上面。第三点，生命信仰和明示宗教。除了民间宗教和贵族宗教之外，犹太教还有第三种，亦都相对来看比较好一点的 变种或者变体，我姑且叫它做明示宗教。第三十三节，五章三十三节，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已经施洗约翰，他为真理作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作为主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的教训和典范，如果我们明白他的过渡性，是为了帮助我们进一步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信仰，那是没问题的。不过今日却有很多人停留在某种约翰式的信仰的阶段，他们自以为中庸，万无一失，却是功亏一篑。这类约翰式的信仰，我又称它为明示信仰。所谓明示，就是有识之士，用现代的术语就大约等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一类的明示信仰，就没有那些民间信仰那种鄙陋和庸俗，亦都没有贵族信仰那种更鄙陋更庸俗。他们大多数是一些真心去忧怀国家兴亡，去关心社会公义，关注道德伦理的一班人。他们高举提倡公平、公义、慈悲等等，这些多多少少有些宗教意味的价值。不过这一路的明示宗教，它很容易流于泛泛的道德主义和人道精神，看上去是比较好看，有文化有素养，但它始终不能够使人真正归向上帝。它们或者会很空泛地讲下罪的问题，不过就不能够真的处理到人神之间的关系怎样令人和神和好。如果我们执着明示宗教而不肯再前行一步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的结局就和依靠民间宗教和依靠贵族宗教并无分别。最后，基督乃释经之约，耶稣基督是我们解释圣经的真正的约瑟。第三十六节，五章三十六节，主耶稣这么说，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作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三十七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作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面，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其实就是这本圣经，然而但是你们不肯来我这里得生命，你们不肯来我这里得生命。真正和彻底的信仰就只有通过独一无二的耶稣基督来到得着，来到认定的生命信仰。基督不是民间传说，基督不是规条教义，基督不是伦理道德，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圣经真理唯一和绝对的代言人， 佢嘅身份、生命、行事、言论系我哋解释圣经嘅绝对根据。例如安息日可唔可以医病？耶稣基督用佢嘅见证表明可以，因为安息就系叫人从今生以至来世嘅苦难同埋罪恶中释放出来，使佢哋同天父复和，得享在上帝里面嘅永远安息。我哋并唔系要随便咁反权威，不过基督总系最终极嘅权威。第39节，耶稣咁讲：你哋呢班犹太人查考圣经，圣经你哋识睇，因为你哋以为里面有永生，俾我作见证嘅就系呢个圣经。但系然而，你哋唔肯嚟我呢度得生命，你哋唔肯嚟我呢度得生命。假如冇咗耶稣基督嘅典范，犹太教以至我哋嘅基督教，都一定会堕落成为粗鄙嘅民间传说，或者僵死嘅规条教义，或者空洞嘅道德伦理。犹太人捉住啲字句，捉住圣经嘅字句，却轻忽咗生命，所以佢哋只可能曲解圣经。如果我哋要正確咁翻去圣经，要解明天父嘅心肠，唔好俾圣经沦为一啲传说嘅故事，沦为一啲教条嘅本旨，沦为一啲道德嘅指令，我哋就必须准确咁回到基督，就是我哋奇妙嘅救主，充分咁体认佢与别不同嘅奇妙。约翰福音5:19，耶稣咁讲，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话俾你哋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做嘅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嘅一切事指俾佢睇，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24，我实实在在话俾你听，那听见我嘅说话又信差我来者嘅，就有永生，唔至于定罪，系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话俾你哋听，时候将到，而家就系、是、死人要听见神儿子嘅声音，听见嘅人就要活了。因为父点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佢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佢系人子，就赐俾佢行审判嘅权柄。你哋唔好觉得呢啲嘢系稀奇，时候要到，凡喺坟墓里面嘅都要听见佢嘅声音，就出嚟。行善嘅复活得生，作恶嘅复活定罪。生命之道极其，佢绝对唔系任何民间传说、规条教义、伦理道德所能够展现嘅。佢唯有通过降世为人嘅救主基督，以佢极其嘅身份、行事同埋言论，将生命之道表明出嚟。愿上帝帮助我哋明白呢个生命之道。